一不小心好像上期更完之后再更下期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个月中间呢，当然是回国过了个年，再有就是去台湾玩了十天。我本来是找到了下份工作呢，就是准备马上就去工作，但是因为有在等永住的问题，所以一直耗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工作里面，所以实在是等不及了，去玩了一趟，回来就立马就剪了这个节目。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好久没更了，还是说现在大家都不爱听播客了，还是说大家都不用荔枝了哈。感觉上一期播放量算是近几期比较高的，但是也没有很高，比较低，下载量也非常非常低，所以也不知道反馈怎么样啊。听过的大家给点反馈呗，好或不好的都非常悉心接受哈，好让我改进，也不想做无用功嘛，对吧？做好的节目大家双方都好。那这个下期的节目里，大柱有聊到他遇到的一些奇葩的客人，然后还有包括他差一点就给范冰冰剪了头，还有遇到过网红，然后也比较了国内和日本的这个美发行业从业人员的一些不大一样的地方，还有讲到一个现在日本街头经常能看到的一个叫 QB House 的一个理发店，它的经营模式非常的牛逼，还有介绍到现在日本很流行的一种模式，就是一个理发师不再从属于某一个工作室，而是和其他理发师共享一个工作室，他只租其中一个位置来进行工作这样一个形式，以及大柱哥有一次参赛的经验，他参赛并且得奖了，非常厉害，还有他认为的美容行业比较厉害的人是什么样子，还有一些女生比较关心的话题，比如说现在流行的发型是什么，然后以及大柱哥认为的中国有没有流行以及时尚。那最后呢，就是每一个嘉宾都会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最近关心的话题以及他以后想做什么。大柱哥有表示对中日交流很有兴趣，希望能通过美容美发这个行业为他做点什么，具体做什么后面节目会有讲。还有他大柱哥有表示说很想改变国内的美发环境，改变国内的人对发型师的偏见。那作为一个消费者，真的是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了，希望国内早一天能够变成像大柱哥说的那样，所以希望大柱哥能够成功实现他的理想吧。然后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连接到和大柱哥有一样想法的人，或者是说可以提供帮助的人，这样呢可以一起来把我们的梦想给实现。怎么突然变得好鸡汤。那就这样了，下面就是节目，然后以及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有彩蛋哦。
他们的执照不一样，美容店是脸、身体要 S 点，应该是这样。美发是理容师和理容师这两种。
理容师是什么概念？
理容师就是从很久以前修面，就有修。
针对男生吧？
只有男生可以进，女的进去。
进哪儿去啊？
理容师女的进去。
理容师
啊。理容师。就是巴巴 style， 就是那个巴巴 style， 就是三七花臂那种，你知道那个 style 吗？巴巴 B A R B E R E R B A， 就是那个欧美很流行那种肌肉男，然后三七的，这里剃掉，全是纹身，因为现在国内很多，现在不是国内的纹身都挺多的吗？那个就是理容师，是从国外传过来，传到日本，
从日本传过来的吗？日本也从别的地方过来的？
从国外过来，理容师就是做那种大衣，然后就是刮胡子，然后剃的，剃都是基本上是有剃的，
然后放着爵士是吗？
啊对对对，然后喝个 whisky 那种，然后就是，但是来了日本以后呢，日本是就是那种就更传统一点的。都是老，就是那种发型师都是老头老太太，很早以前开始做这行的， 然后烫的很卷很卷那种，你知道吗？就那种老太太很卷很卷，那个叫理容室，理容室一般是在居民区。
但是你之前的描述就感觉很潮很酷嘛，但是你就在居民
这两个都叫理容室。
好，就是有两种，
就是能不能修胡子的区别，美容师不能修胡子，理容师可以修胡子，就是他执照也是分两个。我不是刚才跟你说日本要考那个剪头发执照吗？分两个，一个是美容执照，一个是理容执照。
美容执照就是理这个
加修面，但是美容执照不能修面。理容执照他什么都可以做，就理容执照他可以做理容师也可以做美容师。
理容上难一些，
就多了一个那个修面，因为你要修这种地方的话，你不经过考试，万一割了这个动脉的话，就很惨，
好可怕，割动脉。所以你没有理容执照，但是我那个广告里，哎，所以那是不是剪胡须也是有很多技巧，有剪什么形状，什么
有啊，现在不是最多的现在是这样子的，不是国外有这样子的。那种胡子
上卷的，
对啊，卷的，还有那种大胡子，这种修的，像这种，这都是理容师，我也不会，最多只能就
是
剪了。对。
所以那个日本的理发店有没有那种坑人的这种情况？
坑人？有，观光客吧。
所以你有办法教大家怎么辨识吗？
就是你在那个剪之前，你要把你要做的项目和价格确认以后再做。因为日本有一些店的话，它就是也有会像中国一样的，就是说反正你是观光客，你也不会来第二次，他就是给你加很多乱七八糟东西，然后直接出来以后就一万那种。我也有客人来，你只要是。
这么说来，有一次我爸和我弟来大阪有一次剪过一次头，就可能主观感觉剪过，他也不懂，当然也没有说好几万的，几千块的，基本也不低，基本没有哈，感觉没有国内那么感觉提防着。
就是你可能就是剪之前或者弄之前你确认了，就他跟你说多少钱你能接受，就比如说剪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概一个总数。
可是感觉剪了那么多次也没有说剪之前会确认价格的，会有吗？
也看地方吧，
所以你会比较你喜欢接什么样的客人？有钱的客人对吧？
不一定
、
有钱的客人他肯定要求的东西比较多，就像我以前接过一个中国来的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家。
企业家多大岁数？
50岁吧。男的。
男的。
就说就瞎聊呗，一开始聊，然后你来日本旅游啊，他说对，他是第一次。然后我说那你是不是要看逛一下什么日本的很先进的电器啊，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说不，我来日本是感受日本传统文化的，我什么都不买。我说哦，这个人肯定有点不一样。然后他就是他头发就这么长，很短，就接近于光的。一般都是推子推嘛。他说我在国内都是精简。我说什么是精简？就是全用剪刀剪。然后我一听就是外行，就是有钱多到那种，你懂吗？就是有钱多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就要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吗？因为用推子肯定推的比较用剪刀剪的要干净。他说我一定要用全用剪刀剪，他就剪了，就很费时间，你知道吗？但剪出来不一定有推子推的干净，他就是要精简。我一开始是精简，什么精简？
但是他剪的那个也不会很贵吧？剪一次？
我们那个店价钱就定死，他在国内就剪个头就很贵啊。我们店就是定死的。还有人叫我去宾馆给他剪头，都是。我说你住哪？希尔顿。
所以你可以接这种服务，出张剪
的。没有，我没去啊。
啊，没被骗过去。
没有，是个男的。
对，小心被骗过去。
也是。他是巨有钱，就他香港住半山，半山就是全香港最贵的地方，就手上戴个表，我也这个表挺赞的，多少钱啊？3000万，哦，3000万人民币，就 他也是头发那么短，精简，他也是头发比那个人更短。
所以对啊，对你来说，你们价格是定死的，
就没有那种像国内一样，就是我剪个头四五千。
哦，什么吗？
那你不会喜欢剪那种比较有点钱的学生妹，然后喜欢老经常搞这种造型，然后今天烫一下，明天染一下？
不一定啊，因为你做的项目。就因为各种弄的话，其实你价钱是上去，但是你头发损伤的程度的话，你不一定做得出来这个效果的。最好推荐是你找一个信得过的发型师，你就跟着他，就跟他的意见走是最好。他叫你不要染就不要染，他叫你不要烫就不要烫，最好的。一般是这样比较好，因为国内的很多人他不知道，他国内很多发型师给你染头发，他连染膏都不凉的，就哎差不多几公分差不多哎这样。所以说国内你让他染发跟一般是染不出来同一个颜色，因为他不做记录，他也不凉了，一般染不出来。还有就是你要染同哎我要跟上次一样的颜色，你第二次染肯定染出来的颜色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不记录，然后也不去调颜色。这样的话，你一个客人，比如说他一年十二个月，他那他两个月来一次的话，你帮他去打造这一年的一个造型或者是头发的一个规划的话，你根本打造不了，这就是一个区别。
但是你刚刚是有接过两个大盘，你有没有接过什么大盘？
范冰冰，
真的？
两位差一点，
是李冰冰吗？
范冰冰。他本来要来，本来要找我染，
本来要来，
后来没来。
是他的经纪人找到你吗？还是什么情况？他这个商业的什么合作吗？
没有，就是他来日本做节目，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 LV 有一个秀，哎 ，LV 有个展在日本，他就来了。然后他来的话，他跟李晨，是跟李晨一起来，他跟李晨来的。然后是我朋友接的，然后他说正好想染头，然后他正好想来，后来就是时间恰不上。还有韩国的那个什么团体叫 Wanna Be， 不是很有名，六七个人，但晚上查得到。结果
团体来找你剪，
对，是一个团，一大早。
没有，这都是你事先不知道的吗？
对。
然后你可能当时如果不认识他们的话，也不知道他们是大牌吗？
就是他来了以后，因为有摄像机进来，你知道吗？
可以允许他们进来吗？
他说我要拍啊，他说能不能拍，就拍他一下日常生活那种。他说店长就说他可以啊，
顺便宣传一下。
对啊，就拍了，拍了以后是拿摄像机架进来以后才知道。他说是韩国人，那就是不是一个团体？问他们拍你，他说他们是一个偶像团体，因为韩国的偶像团体来去国外，比如说演唱会什么的，都要自己去做造型，自己找地方。他们没有到一个等级的话，都是自己找发型啊、服装什么都自己去找，没有人跟，不会像 Big Bang 有人跟着的，都要自己找。
没有遇到过什么，比如说在东京的一些中国的网红之类的吗？
有啊，也有很有名，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我有一个客人，正好那一天，我另外一个客人，然后跟这个网红正好是同一个时间来，
还是很激动。
但我没跟他说过，然后那个客人就说：“哎，那不是谁是谁吗？”我说：“谁啊？”他说：“那个是个网红。”我说：“我不知道。”但我不知道他的微博，我不知道他在国内有多红。
那你怎么知道他的呀？
他也是网红这种介绍，是有一群网红都网红扎堆的嘛。
那你不上微博，你怎么知道他是网红？
就看他 Instagram 的多少粉丝就知道了。
啊，你是大他来了之后你才知道他是一个网红？
他来我们专家之前，他也没有朋友圈。哎呦我操，这么猛，不是这个，应该不认识，肯定不认识。
所以
不是那种大网，
他真的是长得这个样子吗？
嗯，
那很漂亮吗？
还好吧，他来做的话从来不化妆。
所以化妆也很美吗？
嗯，
化妆也很美。
嗯，
也是啊，你已经看淡了，把所有人都看。
我喜欢自然。
看所有人都是一个样子。
那个就是有一些站的旁边哈、啊，有一些什么 QB 什么的，站的那种，就是 QB 什么那种连锁的剪发店。
QB House。
对。那是什么概念呢？
他的经营者不是发型师，是一个很有脑子的经营者。
在那里面剪头发的人。为什么他们怎么做到这么便宜的？他们也不能说没有执照就去建吧。
QB House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不是，是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子项目。那个人是做什么行业的我不知道，是他想出来的那个 QB House。10分钟1000块，其实很贵。
是哦。
我们剪一个头5000块，要剪一个小时，我们10分钟1000都不到。
那倒是的。但是对于客人来说，我只是要剪个头而已，时间无所谓。但必然10分钟就剪不出特别好的。
不是，他的意思是10分钟1000块，不是说剪个头10分钟就剪完。
啊，他差分钟算的。
他差秒表了，差表了。
好紧张啊！剪头。
他不洗，不吹，不打薄，只剪长。你上去跟他说，比如说我要剪短，直接从那么长给你剪那么短，就这样。QB House 我也去了解过，那个经营者有多牛逼，他把他所有设备的摆放角度都算好，他让你能在那一小的空间里面最大的利用这个空间的那个 space， 然后去对，他那个角度都是120，他那个 settlement 就是不是有个镜子，有个椅子，这个叫 settlement， 他 settlement 前面这个角度是120。他计算过的，找专业人士计算过，在这120度里面，你可以很自由的去旋转，或者是更多去利用。如果你是平的话，你拿东西是不是更圆？它正好是120，正好拿，正好你能抓住，是这样子的。QB House。
所以说它其实并不便宜哈。
就是它没有，就是去的人可能就是他要快，要快要便宜。快的话就是他没有康森，不会问你很细节的东西啊，就直接就跟你说我要剪短，我要剪短，就直接剪。
就针对那种啥立马没有时间去剪，然后上班就剪。
啥立马都没有，基本上是初中生、小学生，然后那种高中生，要不然就老头。
就对发型并没有很高的要求，只需要剪短。我有同事中午吃个饭回来，头发就变短了。
QB House， QB House 剪头发的人工资很高，超高，比我们翻3倍吧。
那你没有兴趣去
哦？你如果对那个 design 没有什么追求的话，你可以去；你光为了赚钱的话，你可以去，但很累，全部都一个人搞
定。他不行，
不行，就是像机器人一样。
对你的行业是有什么公认的一个去讲的？
有啊，很多世界级的有微辣中文，我不知道，就是各个台子出版。微辣是一个染料的那个是西班牙的，他组织的世界大赛是最大的，有日本公司，比如说 Milubon 中文叫美丽潘举办的比赛，有 Napla 举办的比赛，有各个牌子都会举办比赛，每年都有。
参加过吗？
参加过。
有收获吗？
有啊。
每个都有吗？
我没参加，我只参加过那个全日本 Libio Senshiken， 就是全日本。
那什么概念？就是把你获奖，是相当于是几个人里面选出来的？
几千个人
啊，
每年有10000吧，好像。
10000个，然后你是最后那几个得奖的人之一。
我拿到了前10吧。
这么厉害？怎么
这么厉害？是前10还好。男女的有两个模特，就是你找一个男的找一个女的，然后是素人，然后你衣服妆
衣服也要管
全部脱到就全部从头到脚，然后你把它呈现成一个你想要向评委呈现的一个 image， 然后要配啊，男女配啊。然后我是一开始有初赛嘛，初赛是叫中央大赛，秋欧泰改过了以后才有资格参加全日本 CSGA， 然后过了以后 参加全日本，然后再去比。我是那个男的是优秀奖，男女配啊也是优秀奖，都前十。
那很厉害嘞，应该
好吧？
而且应该是获奖者里唯一的外国人。
维拉有外国人，有台湾人。维拉世界大奖第一，全世界第一，有台湾人，有中国人。
所以你后来对这个没有兴趣了？
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是一个、技术的肯定吧。
当时是你第几年？从业第几年参加的呀？
第三年。
当时应该还很热情的，
对
热血。得奖之后有对你的薪资什么有直接的反应吗？
没有。这只不过是对你个人的一个评价的一个肯，肯定是对你个人的一个肯定吧。
很厉害，一万人里面十分之一，不是十个人。他们其他人都是好多年的吗？就是干嘛？
也有店长级别，也有嘛那种，就各种。
要是我的话，我得一次奖，我每年都会想去。
但那个很耗精力，很耗钱，很耗时间。
当然得要。
就你会支持你去参加这些东西吗？
不会支持吧。
那我做了一次代表，太麻烦了。瞧两个人，瞧三个人时间，你怎么瞧瞧不对？
就练习的时候，
瞧不到三个人一起。
你现在觉得就是这行业做的特别厉害的人，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说日本啊？
不一定啊，就说在日本嘛，日本里面做这行业做的很厉害的人是吧？
很厉害的人就是全世界去做讲、做演讲啊，或者就教就是讲师，或者是各种比赛的评审。就日本做的比较牛逼的话，就是登各种杂志，比如说一本杂志，它有四五页是专门让你做的，然后可能会就有点像明星一样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没有像那种国民明星。可能出镜率很高，
但你并没有想做这样的。
在日本比较困难，在日本很困难。第一你要有对这个很有热情，这种比赛你肯定要一直参加，然后各种得奖，各种得奖，各种得奖，得完奖才有人邀请你去讲师。
你上次有说你的目标是开一家自己的店哈？
嗯，
现在是吗？
对啊。
还差什么呢？差一个人吗？
就差尝试一尝。
所以并不差，就差一个 action。
对，你可以去直接就开，但我估计倒的应该挺快的。在日本的话，竞争太激烈了。看你要做的客户群的话，你没有学好你要做的客户群，你马上就倒了。你狙击一只代表三只代表一只代表，他们所需的东西都不一样。像盖井的，
所以你想本来想做的是哪一种？
肯定是在元素或者是青山表参道那种开那种，对时尚尖端有一种追求的。因为自己喜欢的还是这种东西，肯定要跟你这些还是意识意识客人的话，会比较开心吧。其实这，如果你要想要赚钱的话，肯定要做三只的、优质的，他们有一定经济基础，然后他们的生活很规律，生活规律的发剪头发那个也规律啊，他很定期的会找你来做这些项目，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是你的收入很可观，很稳。
那你是想弄成？但我觉得你有优势啊，因为你中国人，中国人那么多。
中国人是都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国人也分很多啊。我做的一般来说是中层的比较多，中国人。再上层他们就可能就是对钱无所谓的话，他们就随便找哪里都可以。
你说中上下层是指他的经济能力吗？
或者对一个意识，对美的一个意识没达到一定。再高的话，他们就像我刚才说，他要精简的那种人，他一定要找比如说在表参道的店，这家店一定要非常的有名，他不管做得好的好不好，多少钱，他肯定要去全东京最好最有名的地方。这种人就是在店 就是那个消费链最顶的那个人，做头三四万，他也觉得 OK 啊。
你刚刚说你有喜欢自己风格，自己喜欢的风格，
嗯，
所以这也是你擅长的风格吗？
应该是吧。嗯，擅长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擅长啊，擅长肯定是男发吧。
是啊，
因为男的嘛，男的还是比较懂男的。
所以你客人中男性会比较多吗？
女的比较多。
女的比较多，就说整个的你们店来的女的比较多，找你的比较女的。
来店找我都女的比较多，女的偏多。
是不是一般理发店都是女的找男的，男的找女的呀？
没有，
并没有。
日本是女的找女的，男的找男的。
是啊、
哦。因为只有女的才能理解女的在想什么，就是日本女性她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跟你讲，不是卡哇伊呢，那女的就会附和，啊，卡哇伊卡哇伊，めっちゃ似合う，これ卡哇伊，どこで買ったの？男的不会。
学得好羡慕。
男的不会，因为我以前的意思就是，我一直觉得男的剪头发肯定比女的剪得好，我一直是这么说的，但并不是，女的更细节，更细。
哎，但是感觉是男的比较多呀，
剪发了嘛？对，因为卡利斯玛基带留下来都是男的比较多。
因为我在日本剪了这么多年，只有一个女的。两个吧，很少。
因为女的爬不到上面，她要结婚生孩子，她一结婚生孩子以后，她就只能掰多了，她不能从早上到晚上一直跟，很少上。
对，我想起我剪过的两次，一个女生，她一开始还是在一个店里常住的，后来她就搬到了一个代官山的一个空间，所有人都是临时的，租这个 space。
啊，棉刚是上了，她就租那个位置，就租那个写字面，我租一个。
就是他干完他就走了，
对，
这感觉很有意思。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做法，已经不是说我是这家店经营者，你们都是我的社员，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风。现在都是我开一家店，没有人都没关系，我开一家店，把装修得很漂亮，开在最好的地方，然后他就是发一个广告，就是我借一个位置多少钱。就是会有很多人过来，因为你既装修的也好，他又可以自由的干，工资又比一般的人高，就是现在是这个是最流行的。但现在日本法律改了，这个税要往上涨。
哎，说起装修，是不是美发店也经常不断的要更新它的装修风格呀？
没有，我们店5-6年改一次吧，我们现在的店。
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感觉就过一阵就换装潢，过一阵就换装潢。
那是换老板了吧？
不知道，
不一定的，也有店很久都不换。
这是不是这种行业就是对这种内装的要求也很高的？
没有，看人吧，还是看跟在里面的发型师是怎么样的。装潢是一部分，还是要看在这工作的那个 stylist， 因为客人是跟着 stylist 走，不是跟着你那个装潢走。如果是以信赖度到一定的信赖度的话，他是跟着你人走的，不会跟着这个店装走的。
哦，感觉有的店就特别装的特别好看。
嗯，也有很少。
就是觉得理发店就是基本都装的特别好看。
嗯，这是已经是
一套的一种审美体系。
对对对对，
装修的看你的。
他专门有这种书的，专门装修美容室的那种书。对，就是一套的，他帮你设计，帮你东西选好，然后直接就。是有一种书。
现在日本流行什么发型啊？
索多哈内。
怎么感觉都好久了吧？
一直流行到现在，还是多。
还是因为喜欢西子。
没有，是因为还没有新的流行出来，没有一个新的话题的一个发型出来。就像索多哈内之前是那个。梨花头嘛，梨花就是 Linga 嘛， Linga 不是一个模特嘛，他的店开在那个代官山嘛，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流行他那个头发嘛，他不是对那个叫梨花头嘛，就是他流行起来，然后后来就是水原希子火了嘛，对啊，水原希子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嘛，一开始后来他才那个才流行起来。
所以这个是日本国内流行出来的，
对，都是日本国内的。现在比较流行在欧风比较多吧，应该是现在 手包行业的话还是那种外国人做的，就是很透明的那种，或者是三 D 染色，或者是 gradation 那种。
你觉得有中国过来的流行吗？
没有吧，中国有自己流行的东西也没有，中国就是缺这个，它没有自己国家的文化，就流行文化没有，还没有。任何人，你比如说问你中国的流行文化有什么是代表自己中国自己，二人转，没有吧？中国流行起来什么东西？我你要想，我想不出来。我说真正中国自己创造的那些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还没有，还是都是。因为现在的中国网民都是被牵着走的，他想让你流行什么，就可以让你流行，这样可以让你国家流行什么。
但是一般的网民，那如果是在国内学美术的那些人，他们应该是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吧？你觉得
他们还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在第一阶段都是模仿，不管是发型、美术、服装，只要是艺术，你第一阶段肯定是模仿，肯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如果是要创新的话，肯定要在模仿那个基础上面，你有一定的基础了，你才可以创新。所以说现在创新的东西可能我接触的比较少，我觉得还是比较少吧。我只懂发型，发型中国还是跟着日本和国外在走，其他东西的话会有吧。哦，我喜欢一个衣服的牌子，国内的江南布衣还可以。他可能是比较
重要，很支持国内一些独立设计师的一个品牌，经常搞一些活动。
你看像中国有牛逼的那些服装设计都是从圣马丁毕业，他们都是搞上海的那些上海时装周啊，那些都是圣马丁在包着干的嘛。所以可能还是那些国外的元素可能再多一点点，慢慢来嘛，中国太大了。
所以你觉得中国没有时尚吗？
有啊，怎么会没有。但是你像中国现在的时尚是跟着谁走？跟着网红走。网红的时尚是跟着谁走？跟着名牌走。现在流行什么？巴黎世家的鞋，巴黎世家的帽子，还有 Supreme 的衣服，什么新款2018最新的 LV， 大家都是全部。你就不管是搜什么，不管是 ins 网红也好，微博的网红也好，明星也好，吴亦凡也好，谁还有谁啊？大家都这些东西。你看来看去就是这些东西，真的有自己想法的那些，都被埋没掉了，都被中国那些那个都埋没掉了。所以中国大多数网民年轻人还是在跟着那个跟着大家走，就跟着屁股走。你是反而在日本的人，他们很少穿这些东西，在国外那些也比较少了。我据说我朋友在上海，他们那一圈就是富二代或官二代那一圈，就是比如说去个酒吧，上海有个酒吧叫 Mist， 全上海就是比如说王思聪会去的那个酒吧，很多有钱人名人会去，他们都是标配，劳力士绿尾，巴黎世家的鞋，什么反正就是各种你懂吧，什么巴黎世家的可乐牌的衣服啊什么，就是那种标配，你有这个或许人家还不一定要呢。现在都这样，上海是这样的，都这样。
你觉得这种时尚有高低之分吗？比如说国内不是有洗剪吹风格吗？
时尚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洗剪吹有吗？洗剪中国的洗剪吹，中国为什么说那个发型那么界那么乱？就那个时候，我跟那个上海那一群大佬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说，中国的发型圈很乱，就是没有第一没有证，随便你是个人，你都可以说自己是发型圈，你都可以说是发型圈。剪出来那个头发，我跟你说左右不一样，那是很正常的，真的是坑坑洼洼，我自己都看不下去，真的多很多呢。所以说，洗剪吹风。
你知道我说的是剪吹风格吧？
那是什么？杀马特吗？
对对对，
杀马特，葬爱家族啊。那个也是，那个是怎么一个由来？它有一个由来，只不过后来变了。它是日本的 Visual K 视觉系嘛，以前的视觉系，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就是头发怎么这样，那是一个视觉系。现在日本还是那个，对，还是有啊，日本人喜欢的还是喜欢，还是日本人还是玩这个的人还是有，但是跑到中国去就流行到三线城市了以后，怎么就变成那个葬爱家族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视觉系，是一个风格。 它流行到三线城市就被洗脑了，就是你懂的，就五颜六色。
所以你觉得它只是把那个变质了，对吧？
基本上
传过去给左样了，它本身它只是风格之一，左样之后显得有点 low 哈。
走样了，就画那个眼线画这么粗，
但是也很中国风，很有意思
啊。就有点走样，
就已经形成了一种
夸张，我要更夸张，
形成一种中国独有的风格。
那你最近有关心什么话题吗？
也没这种
事情，比得快。
你也会关心那种啊，互联网的新闻？
会啊。可能还是要去，人信息很重要，不管你做哪行，特别是做我们这行，会来各种各行各业的人，
会有人跟你聊这些吗？
会啊，也有做那个，比如说是我的客人也有医生、律师那种经济的，也有银行的，就我们这一行可能获得的信息量很大，看你怎么去筛选。
对哈，你们每天都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信息量很大，不管他说的是真的假的，但是信息量真的很大。现在日本比较火的话题就是比特币啊，国内也是，国内现在火的是。
那给你一分钟时间打广告吧，给自己打广告，或者给你店长之类
的。怎么打？
就你希望大家。找你剪头发吧，
对，我当然希望大家来找我剪头发。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客人剪都剪不过来，每一天都要排队，那是最好的。
那你说一下你的店在哪里？
我的店在，还不直接加我微信就好，因为马上要换了。
对，那我回头把你的微信号放在那个底下文字描述那里，然后直接找你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进我的节目去找你剪发有优惠吗？
肯定有啊，跟你想做一样的事。
哇哦，那很高哎，优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
你有什
么想问的吗？我想
问的有点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题。
什么呀？
比如说，你觉得剪发可以为中日友好做什么贡献？
有啊，比如说，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做。日本有一个叫开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开国系
老人的那个自由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到老人院的那种开国系是服侍老人的嘛，开国比较系借护法形式，现在是一个新兴起来的一个行业。我的一个前辈，他就是已经辞职了，但是他现在是准备要自己做一个公司，然后他要招一批人是。去专门为那个 lodging home， 为那个老，中文叫什么？
老人院。
老人院，对，老人院的那些老人去服务的一批发型师，然后他们是属于完全出张的，是没有店的。如果这个行业是日本，因为日本的老龄化非常严重，所以说它可能这个行业发展的比较先进。那如果说可以把这个引进到中国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事情。因为中国现在老龄化其实也慢慢开始，毕竟人多嘛，然后也有可能非常多的那些老人，其实他并没有到不自由，并没有到他身体不能动什么，都被儿女送到老人院的，其实很多的，或者是某种原因自己愿意去老人院，但是可能他对美还是有一个追求，但是他可能就。慢慢他在那里住久了以后，可能对那个追求慢慢就没了。那你怎么去激起他这原来那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引进到中国以后，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 那就可以把中国的而日本这个技术带到，比如说他用的一些器材啊，或一些技术啊，或者是一些接客，就是那种或许可以带到中国去。但是这我觉得还蛮遥远，因为连证都没有，真不敢染发。
你刚说这个时候，你就是想到街边那个街边拿个剪子剪的那种5块钱一次那个老人就什么时候剪吗？
因为日本它技术成熟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睡的都可以剪，它是一边剪一边吸的，它的那个机器，然后你可以睡着洗头也可以。它是可以把你头发吸起来，吸起来不就直了吗？然后直接这样剪，剪了然后那个剪出来头发直接被吸走，
然后一起来就很美，是吗？
对。
哇哦，那 正常人也很想享受这样的待遇啊。
但是他肯定还是发型是有那个限制的，不是说什么头发都可以剪。现在已经开始有了，慢慢开始发展起来。这行业是个新兴行业，但是愿意想当发型师，一般都是想做年轻人，想爱美，会去想做老人这一块的，说实话是比较少。这个说不定可以做一个中日友好那个活动啊，就是说慈善，对，可以交流。
有什么？你愿意做吗？
可以啊，但我一个人不行吧。
哎，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最想做的事情，
对，因为这个大平台很多人都能听到嘛，所以commit 一下。
肯定我是想中国和日本，就像你刚才说的中日的那种交流，我觉得我挺想做的，因为毕竟你在国你还是要回祖国的嘛，那你回祖国以后肯定还是要不管是给中国美发圈一个技术的提升也好，或者是让中国美发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可能需要，我觉得需要我这种，或许比国内的那些稍微超前一点点吧。那我可以把自己那些积累的自己一些，不管是技术也好，或者是什么东西也好，可以去给他们。这样的话可以改变一般人对发型师这个很不在的那种，给他们一种改观。我想把这个职业做一个改观吧，对一般人，一般人很少有人愿意去美容师，一般都很讨厌美容师，推销办卡或者是尝试新的地方都是还是比较讨厌的，因为可能很恶劣的一个环境，它的那个恶性竞争，就是有很多店，他比如说办完卡店没了，你知道吗？很多，他就说，哎，我喜欢你这个发型师，我一直跟着你买。你现在这家店，但我找你剪，是不是买卡比较便宜？我买五，比如说10000人民币。哎，你第二天你换了一家店，那刚才我买了卡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跟着你走？我的卡没有。像这种情况很多的。
那
就
是天佑里面就有干这行，还是就找到你的喜欢，做交流活动
是
最好的。对啊，后来就把你微信给大家就可以了。
好，
没有什么补充的话，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可以啊，
下次再找你聊你的朋友圈好不好？感觉一期都是
哔哔哔哔哔
都哔掉，是不是？
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带名字的那个都哔掉掉。
是是是。OK， 那就这样了，谢谢。
精简，
对，精简的话一点。